弟兄姊妹平安，咁咧大家都温暖嘛？好 OK 嘅，我惊焗得滞啫，所以大家留意个冷气吓。如果大家焗得滞咧，我哋要较低少少吓。好，咁咧今日咧要同大家咧都去分享咧祷告嘅题目。咁啊讲祷告咧，其实好难嘅，因为咧其实最好学习祷告咧就系去一齐祈祷。咁咧有即係報道家啦，施布真咧曾經講過咧，話其中一樣最奧秘嘅事咧，就係教禱告嚇。咁求神咧都帶領我哋以下嘅時間，讓我哋咧一齊去喺聖靈嘅引導底下咧去明白今日呢一段嘅經文，讓我哋一齊低頭禱告。天父，我哋将以下嘅时间咧恭敬嘅交上俾你，主啊，求你将我哋能够分别为圣，因为你系神圣嘅。主啊，喺我哋嘅心里边，如果有罪孽得罪你嘅，求你主耶稣基督嘅宝血去洗净我哋嘅罪污，好让我哋能够守洁心清嚟到你嘅面前。我哋更加求圣灵打开我哋属灵嘅心眼。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主耶稣你的教导，也都帮助我们有力量来到去实践这一篇的教导，让我们成为一个不是单单听到而是有行道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咁咧上個禮拜喺祈禱會裏面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尼泊爾嘅訪孫啦。咁我記得咧都有同大家咧分享到呢一位人物嘅，就係咧 Pradeep， 就係咧我哋喺尼泊爾裏面咧參加緊教會，佢咧就係我哋嘅長老嚇。咁上個禮拜分享佢嘅代禱事項咧，其實就冇分享到一樣嘢，就係佢嘅信主見證。咁我咧一去到第二日嘅時候，就係佢嘅信主見證係咁樣嘅，大約係36年前。当时咧，佢就有一个女，个女咧就大约系4个月大嘅一个 B B 嚟嘅。咁啊 ，Pradeep 同佢太太咧就喺尼泊尔一个旅游区叫 Pokhara 嘅地方咧，当时就开一个嘅卖手信嘅小店吓。咁佢咧就个即系大约系前铺后居啦。咁当时咧有一对美国嘅老夫妇咧就经过呢一个小店嘅时候咧。咁就睇啦，咁啊 Pradeep 就向佢介紹尼泊爾嘅風光，咁佢咧同時間就睇到佢一個4个月大嘅 B B， 啊佢就覺得呢個 B B 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咧係大細眼嘅喎，咁佢就問 Pradeep， 點解呢個 B B 係大細眼嘅咧？咁佢就話咧佢天生就有呢個眼疾噶啦，咁樣。咁於是當時咧呢一對美國嘅老夫婦大約70几岁噶啦，佢就提議。你相唔相信得过咧？我哋创造呢个世界嘅上帝系创造我哋嘅眼睛嘅咧？不如我哋一齐为呢个 B B 去祈祷，求神医治佢嘅眼睛嘅问题啊！咁当时咧，佢哋就一齐祈祷。好啦，咁第二日咧，当妈妈即系 Pradeep 嘅太太咧，每朝早佢都要做一样嘢嘅，就系咧要帮B B 咧去用即系棉花咧去洗嗰对眼噶。咁当佢打算去洗眼睛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咗一件好奇妙嘅事情。佢发现咧 ，B B 嘅眼睛咧变翻一样个 size。跟住咧，佢哋两夫妇咧就因为咁样咧，去相信咗耶稣基督，决志信耶稣，一路咧就翻教会，喺当中咧嚟到去成长，已经36年，甚至咧而家咧佢哋已经成为咗咧殿堂嘅计划。一个好简单嘅祷告蒙应允嘅经历，令到呢一对夫妇36年嚟咁样去坚定相信呢一位神，甚至奉献佢哋嘅生命咧，一生去到敬拜侍奉主。呢一个经历点解令我哗然呢？就系令我去反省到，其实我哋香港嘅信徒，即系有几多系真系好真心相信祈祷嘅能力嘅咧？好多时候我哋讲笑话祷而祈，但系有几多人真系期待上帝藉住我哋嘅祈祷会彰显佢嘅大能呢？如果有一样嘢咧系我哋理智上好知道系重要，但系实际上喺行动上做出嚟咧又另外一回事，好有距离嘅话咧，我相信祈祷咧大概系其中一样。 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不投入祈祷呢？为什么我们不会去祈祷呢？我大概想到几个原因。第一，有时候会不会我们觉得祈祷好像向空气讲说话，好像没有回应这样呢？第二，有时候觉得祈祷事与愿违，我们不断为那个人祈祷，但他仍然都是未信主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又或者有时候我们祈祷觉得不是很实际，当我们祈祷啊，神啊，求你给我有饮食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其实都是阿妈给饭你吃。又或者我们会知道神知道万事的嘛，又说神会按住他的心意去成就，那祈不祈祷都没什么分别啦，是不是？所以我们最后就是觉得祈不祈祷都是没有分别。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看一看一些基督教的领袖怎样看祈祷，好吗？第一个是 Philip Yancey， 他说祈祷的目的不是令到生活变得更加容易，或者得到什么神奇的能力，而是认识神。当神在人的祈祷里面被祈求的时候，他正正是邀请我们进入一个合作的关系里面，一起去完成他的工作。第二位是一位灵修大师 Thomas Merton， 他说祈祷是我们真我身份的表达，我们被造是不完全的，我们里面有一个的空洞等候被填满。耶稣以至到门徒主动的走埋去问耶稣，主啊，求你教我们去祈祷。藉着这个机会，耶稣亦都鼓励门徒要多多的去祷告，就是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一章一至十三节。在这一段的经文，我将它分成三个段落跟大家一起去反省。第一，我们先看一看透过主祷文，我们去再反省一次什么为之正确的祷告态度。第二，为什么祷告和不祷告是有分别呢？第三，让我们去反省自己的祷告生活。让我们一起先看什么是正确的祷告态度。我给个题目，就是正确的祷告态度，就是我们要持续去实践对天父的顺服和倚靠。每一粒字都是重要的，弟兄姊妹，实践对天父的顺服和倚靠。让我们一起诵读十一章的一至四节这一段的经文，好吗？一二三。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入试探。
好，唔该。嗱，大家留意到咧，呢一个嘅主祷文嘅版本咧，系比起马太福音嗰个咧，系稍微简短啲。咁我哋相信咧，大概系路加所得到嘅资料嘅来源影响啦吓。咁但系波罗文论点样都好咧，我哋睇到呢一度咧，嗰个处境就系话咧，耶稣已经同门徒咧生活咗一段时间，门徒就发现咧，耶稣嘅祷告生活咧系好吸引佢哋。耶稣无论在拣选门徒之前，他会通宵祈祷，他去传完道之后，他之后早又会一早上山去祈祷。在犹太人，他们每逢去到会堂去聚会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的标准的祈祷文，然后施洗约翰和他跟随他的门徒，他亦都会教导他的门徒一个祈祷文。来到耶稣了，门徒知道耶稣即将要建立一个新的群体，于是有一个门徒就去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你有没有一个范本的祈祷文教一教我们？所以呢，主祷文其实说就是一个门徒的祈祷文，耶稣门徒的祈祷文。这个祈祷文其实是反映他们这个群体的真我的身份是怎样。所以呢，主祷文是表达一个与神建立关系的群体，一种信仰生活的态度或者信念。所以主祷文的重点不是逐字去背， 個重點係藉住呢個祈禱文，係反映緊呢一班跟從主嘅人一種生活態度，一種嘅信念嚇。咁因為咧上個禮拜牧師都已經好詳細解釋咗主禱文，我就唔會咧好詳細去解釋。不過咧喺路加呢一個版本嘅裏邊咧，我睇到三樣嘢：一個稱呼，兩個宣認，三個祈求。第一，耶穌教導門徒去稱呼神為父。在舊約聖經裏面有15次以色列人是稱呼上帝耶和華是父，但他們從來都不敢在祈禱裏面直接去稱呼上帝為父。但耶穌說，你們來到神的面前去祈禱，是可以直接簡單去表達这位上帝就是你的阿爸父。当然在这里表达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但同时间父也有他的权威，所以也是表达一种我们要去顺服的关系。不过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会跟我说，其实我信了耶稣，要我在祈祷里面称呼神为父是有些困难的，因为呢我和地上的爸爸的关系是会受着影响。我承认这件事是真的有影响。可能我们地上的爸爸是一个很严苛的爸爸，处处挑剔我的错处。又或者这一位的父亲曾经虐待我。这一位的父亲是一位疏离不跟人沟通的爸爸。甚至这一位的爸爸可能是抛妻弃子离家出走的爸爸。所以当我要称呼上帝是我的爸爸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多负面的感受。那我承认这件事是对的，所以我们一路信了主之后，我们要先祈祷，不是只为自己的祈祷，为自己的事去祈祷先，而是要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圣的意思就是上帝是上帝，上帝是跟一切受造物是分开的，他是超越一切的受造物，他是要分别出来。神的国要降临，愿神的国降临，即是愿神的旨意最终有一天行在地上。耶稣叫我们这样祈祷，是要教导我们有一个重新摆位的行动。你假设你行山，你走到山脚的时候和你走到山顶看的东西是很不同的，弟兄姊妹，在照上面去拉我们上山顶去看回一切的祈祷，最后都是要尊神的名为圣，愿神的国去降临，以这个的视野来到去看我们当下的处境需要。然后第三，三个祈求，日用的飲食，免我們的債，讓我們知道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完美墮落的世界，我們很需要神去引導我們，知道怎樣來到活出一個義的生活。然後求神保護我們，不叫我們遇見我們抵擋不到的試探。所以三個的祈求是表達著我們對天父的倚靠，祂是我們的供應者、引导者和保护者。弟兄姊妹，让我们停一停去反省一下主祷文给我们一个什么讯息。主祷文是反映一个以神为主的信仰群体，当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持续去实践以上帝为上帝，顺服和依靠祂的密切亲密关系。我再讲一次，主祷文是叫我们去学习一个以神为主的信仰群体。你发觉在个主祷文里面，耶稣是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陷入试探等等，是我们在一个群体的时候祈祷，我们要用这个的主祷文。当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持续实践尊上帝为上帝，顺服和倚靠祂的亲密关系。弟兄姊妹，这个才是我们的真我。我们的真我是要学习常常去顺服和倚靠上帝而活的。但是很可惜， 在今天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被文化冲击，我们心底里面常常有一种的感觉，是要自决，要自立，要自主。对于我们来说，要顺服，下下讲顺服，下下讲要倚靠上帝，好像比较有距离。所以有人分析说，今日现代人的祷告有什么障碍呢？第一，科技的进步。大家知不知道，如果我将这个路加福音十一章一至十三节打入这个 ChatGPT， 我说叫你整一个讲章给我，它是喳喳声就整到给我的。所以其实我可以靠 AI， 我可以不用祈祷得到今日的信息。我们会靠人的智慧成果多过靠神。第二，很多的天主能力去解救这个世界呢，祈祷有什么用呢？第三，物质丰富。我们身处在一个其实每天都不需要忧柴忧米的生活社会里面，当我们银行里面有钱，我正在投行我的投资计划，我怎样来到去处理我的钱财的时候，又或者我手头上有几份人寿储蓄保险的时候，当我们祈祷说，主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似乎好像有些搔不着痒处，是不是？第三，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之忙碌和即食的文化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碎片式的，我们已经不想花时间去建立一些细水流长、心间细作的关系。当我 WhatsApp 了给你，你不应机就算了，走开的了，我都不想再花太多时间跟你去建立关系，同不得的。第五，我们现在很多辅导工具，因为 你打入去 ChatGPT 说，最近呢我觉得工作很不愉快很沉闷， ChatGPT 即刻会辅导你，我都很明白这一种的困闷的，跟着然后就一大堆的方法呢教你怎样处理，又或者你可能走入辅导室找一个辅导员。当你靠这些你都可以梳理到你的情绪的时候，我还使乜祈祷去到神的面前去倾心吐意呢？所以有人说祈祷是一种令人感觉自卑的工作，看低人的智力，否定人的骄傲，钉死了人的虚荣，标明我的属灵破产，是一些属血气的人顶不顺的东西。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要等到这些我这里 list 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有一天都要完全消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醒觉到唯有我们同神的关系是永恒的呢？是不是要将这些东西 完全没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醒觉到其实上帝做我们在我们心灵里面那个空洞只有上帝才可以填满呢？所以正确的祷告态度是我们要持续实践对天父的顺服和依靠，这个是我们的真我。弟兄姊妹，我们活着作为一个受造物，是我们被造，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持续去实践，要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去顺服和依靠。跟着下来，耶稣就鼓励门徒去多多祈祷。为什么？为什么祈祷和不祈祷有分别呢？因为天父是会回应祷告，并且会赐下最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比喻，五至八节，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读下。一二三，
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对他说，朋友，请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旅途中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东西招待他。那人在那里面回答，不要打扰我，门已经关了，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 雖然不因他是朋友起來給他，也會因他不顧面子地直求，起來照他所需要的給他。
好，唔該。嗱，呢度咧，耶穌咧一連講咗兩，一間要解釋一啲嘅背景，我哋先會明白。但我想講咧，就係耶穌咧，佢喺呢一度用呢兩個嘅比喻咧，佢係用咗一種猶太人當時好普遍用嘅一種辯證方式，叫做從小正大。嘅意思好簡單嘅咧，就係話咧，既然喺你哋所認識嘅社會處境裏邊，一個普通嘅人尚且會咁樣做。我哋慈爱嘅上帝，岂唔系更加会愿意咁样做咩？一阵我就会解释啦。佢用咗两个比喻咧，系讲咗日常生活里边两个嘅关系。第一个关系朋友嘅关系，第二个关系系父子嘅关系。嗱，我哋先睇第一个比喻，就系半夜向一代嘅文化。在猶太人的裏面，他們古代有三樣東西要解釋的文化。第一，大家都知道了，古代的人家是沒有雪櫃的，也沒有防腐劑的，所以通常是每天預備的食物就餐餐預備，就餐餐清的。明天非常重要的美德，你可以說拒絕接待客人咧係一件極之羞恥嘅事嚟噶，比起咧保護自己屋企嘅兒女咧更加重要嚇。同我哋今日好唔同，係咪？今日你間屋咁細，唔好意思，你去酒店住啦咁樣。仲有，通常咧啲客人咧就係日頭敲門啊，可唔可以借宿一宵啊？咁然後個主人夜晚就會煮啲食物咧，就去招待呢一個嘅客人。但係喺我哋呢一段經文裏邊咧，個情況咧係有啲唔尋常嘅，因為呢個客人咧係半夜敲門，係要求個主人咧係俾啲食物佢。咁所以咧個主人咧就冇餅去招呼佢啦嚇。咁三個餅咧就係大約一個人嘅食量咁上下啦。最後一個背景咧就係古代巴勒斯坦人嗰啲屋咧係冇房間嘅。所以大概就是一家人都是睡在同一张很大的床上，所以叫醒了爸爸就很容易会叫醒了小孩，就会很麻烦。好了，如果大家知道这个文化的时候，我就用这个图去表达在刚才大家读的这段经文这个的例子。就话说有一个人，他是一个旅途中的人，叫 A， 他就没有东西吃，於是他就半夜咧就嚟探訪 B 呢個主人嚇，佢就請佢咧俾佢有餅食咁樣嚇。咁但係 B 屋企咧，因為啱啱食曬啲嘢啦，咁屋企咧就冇任何嘅多餘嘅食物可以招呼呢個 A 嚇。咁頭先講啦，因為咧喺古代嘅裏邊接待係一件非常之重要嘅美德。拒絕接待是一件很羞恥的事，所以 B 現在他就面對一個很迫切的需要，一定要去解決了。於是他半夜三更就走去敲 C 的門， C 我就稱呼為睡覺者，睡著了，但是家裡又有小孩，他就向 C 就請求三個餅，行不行？即係呢個就係嗰個比喻嘅情況嚇。咁而家耶穌咧就喺經文裏邊話，佢話你們中間有邊個？咁其實你們中間有邊個？嗰個邊個咧就係講緊阿 C。你哋中間有邊個好似阿 C 咁？當阿 B 嚟到去請求三個餅，半夜三更嘅時候，會有個咁嘅反應咧？咁個反應就係第七節。第七節個反應就係咩咧？話你唔好嚟打擾我，個門已經關上啦。那些小孩都睡了，我不能够起身给你。那耶稣这样问的时候，门徒的答案是应该不会的。在他们的文化里面，是 C 是不会拒绝 B 的。那重点是在第八节，让我们一起再读第八节好吗？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也会因他不顾面子地直求，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那个重点就是说，阿 C 是会回应阿 B， 不是因为他是他朋友，而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阿 B 是不顾面子地直求。那个重点就是不顾面子地直求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呢要醒一醒啦，咁有啲深度，有啲难度，咁我要解释下。不顾面子地直求呢一个字呢，喺原文嘅意思呢就係唔敏感文化规矩，冇礼貌，口颜无耻，令人哋丢脸嘅意思。一般呢呢个字呢有两种嘅解释。喺大家手上嘅和修本呢就用第一个解释。究竟呢个不顾面子地直求呢个系讲緊阿 B 呀定系讲緊阿 C 呢？第一种解释呢就系话佢可以系解释系阿 B。当如果佢话系阿 B 不顾面子地直求嘅时候呢，意思就系话 B 呢佢唔敏感，当时半夜三更喺一个唔合适嘅时间咁冇礼貌走去吵醒阿 C。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个比喻的重点就是讲的因为阿 B 大胆祈求的态度，顾面子地直求是可以指阿 C。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就是说阿 C 因为怕在村里面的邻居面前丢脸，为了自己的名声，他就要答允阿 B 的请求了。就是说他很害怕，哇，第二招传了出去，哇，这个阿 C 真是收家。即有人咁样去拍门，佢竟然唔接待人。嗱，头先我讲嘛，接待人喺古代里边系一个好重要嘅美德，吓唔接待系好羞家嘅一件事。如果系咁嘅时候咧，耶稣呢个比喻同祷告有咩关系呢？就系话咧，为咗佢自己嘅名声咧，阿 C 系会回应阿 B 嘅。咁亦都系比喻咧，神为咗佢自己嘅名要被尊为大咧。他会回应人的祈求。所以新汉语译本是用这个解法的。我告诉你们，那人即使不念朋友之情而起来拿给他，也会因为不想丢脸而起来把他所需要的东西拿给他。新汉语译本就用了去指是阿诗。我自己就会比较倾向用新汉语译本的解法。咁呢个原因就係因为呢，我觉得两个耶稣嘅比喻呢都係讲緊上帝係一位点样嘅上帝。另外呢就係因为呢个字呢喺当时嘅其他嘅文献里面呢都係比较解得呢比较负面嘅。通常都係讲呢丢脸啦或者羞耻，就从来呢冇解做大胆咁样嘅。咁所以呢，大部分无论大家呢用边一个解释都好呢，呢一度呢都係讲緊呢你大胆去求嘅时候呢神係会回应。所以呢喺九至十节嘅时候，耶稣呢佢又讲緊话，佢话你半夜向朋友去求饼，这个人他不会因为是朋友关系，但是只不过是这个人大胆不顾面子去求，或者这个人他怕丢脸他都会回应。那更何况我们的上帝这么爱我们，这么愿意赐福给我们，他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大，他是不是更加愿意去回应我们的祈求呢？所以耶稣呢就讲了，他说我告诉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找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找到，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就是讲的呢，你们即管大胆的来到我的面前去求。祈求、寻找、叩门都是讲的呢向神祷告不同的方式。我们在这里停一停，让我们反省一下。有一啲嘅应用吓，呢度咧阿 B 咧喺一个唔合适嘅时间，或者人哋唔方便嘅时间去祈求，引申去祷告。弟兄姊妹，有冇一啲嘢可能我哋觉得唔方便或者唔合适，以至有阵时候我哋唔敢向神去祈祷嘅咧？会唔会系我都唔知道呢样嘢合唔合神心意？咁不如唔好祈啦。第二，我觉得自己做得好差，经常犯罪，我觉得唔值得神去回应我。第三，我已经好耐冇亲近神啦，我而家有急难就嚟到去求告神，好似唔系几好意思。第四，事情已经冇弯转啦，好绝望啦，我仲祈祷嚟做咩呢？ 第五，可能我们会觉得是这些这么简单的事靠自己都得啦，使乜祈祷啊？我们会不会都有这些的观念在里面，以致到我们不口硬无耻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神都会回应你的，为着神的名祂要引导我们走义路。我想回呢，我们十二月底的时候呢，我们当中有位姊妹 Emily， 她的弟弟呢就突然间呢心肌炎就入了 ICU。 当时呢她的心脏呢曾经停顿过两次，她昏迷了六日。我们不断呢差不多每日呢都在 WhatsApp 到呢，叫弟兄姊妹为到她的弟弟世传呢去到祈祷。当每一日这样过去的时候，医生都说他的器官的功能都开始衰退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祈祷就会祈，但你心里面有没有觉得神是不是真的会回应你呢？会不会都觉得祈祷和不祈祷都没什么分别呢？但我想跟大家说，昨天收到他的 WhatsApp，医生说他可能三个礼拜之后可以出院，很奇妙一件事情。我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一个有都曾经经历过觉得不方便不合适去祈祷的经历。在我家庭成长的里面，我很多家里的家庭成员都经历过离婚的，所以我由小大成长的里面不知不觉有一种无形的思想信念在我的脑里面产生的，就是觉得婚姻是不会给到我幸福的，我也很怕进入婚姻的里面。但是上帝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亲密关系的需要，所以我信了主之后同样都继续有这种矛盾，我咧系唔敢，亦都唔会咧为自己嘅婚姻去祈祷嘅，觉得唔适合或者唔方便。点解咧？因为我觉得神未必会俾婚姻我嘅吓，亦都会觉得咧以我嘅家庭背景咧，可能我都唔识得去建立一个咧幸福美满嘅婚姻嘅。咁所以所谓嘅不适合、不方便去祈祷。如是者咧，我进入咗神学院之后咧，喺神学院里边有一位嘅长辈咧，就好关心我呢一方面嘅需要。咁我就同佢分享，坦白咧，同佢分享我呢一方面嘅矛盾。啊，佢听完之后咧，佢就鼓励佢话：你更加需要咧，去将你呢个嘅矛盾咧，系胆敢嘅向神去祷告，你就向神去倾心吐意，坦白嘅、直率嘅向神去分享、去祈祷你呢方面嘅需要。於是我聽了他分享之後，我就去祈禱了。我就很坦白向神在心裏面去工作。第一，他首先慢慢改變了我的性格。第二，他慢慢改變了我對婚姻一些錯誤的理解。上帝的生命轉化工程在我的身上慢慢完成了之後，他在合適的時間裏面就將合適的人帶到我的生命當中。但可能你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可能会心想，其实真的在我过去这么多祈祷里面，真的有时候觉得神是不回应，又或者神不应允。是的，在圣经里面都大把这些例子，甚至很熟灵的人大卫、保罗都有这些经历。但是上帝都在他们身上有另外一些计划。保罗去求他的眼疾那根刺可以得到医治，但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我们只可以说我们没有办法。第二个比喻就是说一个父亲和子女的关系，让我们一起读十一至十三节。一二三，
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 他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
好，呢度咧第二个比喻咧就系讲紧一个好日常生活噶啦，就系咧当儿女去到父亲嘅面前去求一啲基本嘅需要，食物、鱼同埋鸡蛋嘅时候，地上嘅父亲都唔会将一啲危险嘅嘢俾自己嘅仔女，一定会知道要将好嘅嘢俾仔女。个重点就系喺呢一度耶稣讲紧嘅，你们虽然不好。虽然不好在原文的意思是 evil， 你们虽然是邪恶有罪，你们尚且会知道要将好的东西给仔女。我们天上的父亲是完美圣洁，岂不是会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你这里呢会觉得立刻有个问题，咦，不是应该对照是将更好的东西给他的人吗？但是为什么会是圣灵的呢？圣灵咧系路加嘅特有嘅特色去强调，因为咧圣灵咧喺让神嘅国最终降临呢一件事上边咧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嘅角色。耶稣升天之后，圣灵被差派嚟到呢个世上，叫人知罪悔改，转化信徒嘅生命，指引我哋明白神嘅说话。提醒我们不要犯罪，教我们作智慧的决定，帮助我们胜过试探，忍受苦难，有能力为主作洁净，然后最后引领我们进入荣耀里面，让上帝完成整个救赎神，救赎这个世界的大功。所以没有圣灵，我们根本在地上没有办法活出上帝的旨意。而经历圣灵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祷告。在祷告里面，我们聆听圣灵的声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上帝说，原来圣灵就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试问我们个人或者是教会整个群体，我们有没有珍惜或者去享受上帝给我们这份礼物呢？有一本书叫做《祈祷出来的能力》，而是圣灵能够使用的祈祷上有能力的人。圣灵的能力不是藉着方法流出，而是藉着祈祷的人。讲起祈祷的人，我就想跟大家去介绍这一位的朋友，何思德。他是剑桥七杰其中一个。讲起戴德生，大家都识，系咪？呢个就系戴德生喺中国内地会嘅接班人。佢其实咧系一个非常之冇领导能力嘅人，亦都唔系行政好有恩赐嘅人。但系点解会拣去做内地会嘅接班人呢？因为戴德生睇到佢有一个好重要嘅质素。他是一个祈祷的人，他每一天跟同工吃完早餐之后，他会花上几个钟头，无三不成几，几个钟头的时间会在他的书房里面去为当时在中国里面服侍的千几个同工提名，为他和为他的家人去到祈祷。在1929年的时候，当时何思德大概已经差不多70岁了，很多宣教士都被迫要离开中国。但他竟然，何思德呢，在这个时候他写信去英国发出呼召。他说求主差派200个工人来到中国的内地里面去做报道的工作。因为中国的内地是很需要福音，当时人人都很哗然，但是结果3年里面，上帝差派了207个同工来到中国里面去宣教。何思德是一位绝对跟从圣灵工作的人。当他退位的时候，在中国内地会，在中国 的童工有1360个。今天我们的香港教会都是面对一个很荒凉的日子，人数不断下滑，工人也都很缺乏。我不知道圣灵也都没有感动我们，就是求主叫我们不要看环境，求主继续去差派工人来到教会里面去工作。我们教会都需要同工，求主为我们预备。让我们讲完这两个比喻之后，让我们有一些的反省。弟兄姊妹，有些什么原因难阻紧你去祈祷的呢？是现代的科技、物质的丰富，又或者你刚才我 list 出来那些你所谓的不合适、不方便的原因？上帝说，无论什么都好，你就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你不用怕没有合适的语言，或者你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你祈祷的时候圣灵就会带你祈祷的了。第二，既然圣灵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弟兄姊妹，我们有花多少的时间来到在祈祷里面安静聆听圣灵的声音呢？我们只是说，只是每天在地铁那里上班之前那十多分钟站在那里逼的时候祈下祷，我们都没有安静去聆听圣灵的声音呢？祷告正确的态度是实践对天父的顺服和倚靠，这个是我们的真我。祷告和不祷告是有分别，因为天父一定会回应我们的祈祷。里面好不好，我们都一起立志去改善我们的祷告生活呢？以下我有七个的建议，但不是全部，可能你想到第八、第九。其中一些建议是，会不会是我早点起身去祈祷？一日之计在于神，是上帝的神。我会不会可以早15分钟起身我去祈祷？第二，我买本祈祷簿，我写低弟兄姊妹的代祷事项，我定时灵修的时候又好，或者临瞓之前又好，打开来去为弟兄姊妹祈祷，然后揭下，咦，原来上帝有应允祷告，就去感谢神。第三，上帝有没有感动你要找一些祈祷伴侣呢？一至两个定期聚集，可以在电话又好，或者约出来又好，一起去彼此代祷呢？何思德呢有一个问题的，他说他自己祈祷的时候成日都集中不到精神，他就写信给戴德生，我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成日魂流障碍样。戴德生就提议他呢两样东西，你开声祈祷和找祈祷伴侣和你一起祈祷，那你就可以集中。第四，写一个祈祷的时间表，有时可能你觉得，但你可不可以分开星期一为不同的事祈祷，星期二为不同的事祈祷呢？我自己就有一个这样的时间表，星期一就为丰盛团契，星期二就为新初五证，星期三就为同工，这样例似。第四、第五，或者你自己不懂用什么言语祈祷，我鼓励你一日读一篇诗篇去祈祷。诗篇是上帝的话语，教导我们怎样祈祷。第六，你可能觉得一至五上班真的很辛苦，没有时间，或者星期六日可不可以立定心志，花段长一点的时间去祈祷呢？特别用来聆听圣灵的声音呢？一个钟、两个钟。第七，一起去参加教会的祈祷会。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件事呢？弟兄姊妹，上帝呼召我们不是一个人去经历这个信仰，而是一个群体。上帝说，你地上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的当中。上帝是重视群体的聚集，上帝亦都会在群体的当中显明他的同在。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求主帮助，祈祷的火在启福堂的里面去点燃，让我们更多去经历神的名得着荣耀，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将荣耀颂赞归给上帝。让我们一起祈祷。在这一刻的里面，我让弟兄姊妹都有安静的时间去想一想你自己的祈祷生活。你可能觉得自己很不济，不紧要，上帝说你只管来到他的面前去祷告。上帝和我们的相隔就只是隔一个祈祷的距离。求主帮助我们，你会怎样立志去改善你的祈祷生活呢？主啊，求你圣灵的火呢，即是在我们的里面去挑旺我们。主啊，我们真的很需要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是不完全，我们真的唯有在你里面，我们才得着真正的满足。求主给我们真的挪开我们倚靠的任何的受造物，让我们单单来到你的面前，去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份这么好的礼物，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藉着亲近你被转化，经历更好的更大的丰盛。多谢主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